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共百年党庆的7月1号即将到来。中国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三个部门日前共同发布通告，规定6月21号到7月15号庆祝活动结束，实施进京邮件、快件全面二次安检。此外，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称，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做了90年的石海沟沉，回顾1931年中共叛党者顾顺章事件，并由此告诫党内成员永不叛党。与此同时，中国日报英文版宣布建立西行漫记作者爱德加斯诺新闻室，通过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讲中国故事。那么中共在百年之际为何加紧控制社会，警告党内和对外宣传？回顾过去百年，是否加重他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和对未来的害怕呢？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石坂明夫先生。石坂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谢谢。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您好。
宇宙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欢迎你，我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石坂先生啊，就是说为了党庆，连最起码的基本的这个邮局信件的这个投递都要进行大规模大张旗鼓的这样的管控，这个是不是不应该，但是又是不是中共必须得做的事情？而您现在在台湾，台湾也有两个政党，他们也搞党庆，为什么就不会有这样的这么大的阵仗呢？石坂先生。
台湾的党庆的话，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低调的。就是说，那首先它是一个自己内政党内部的事情啊。那我过去，在日本，那日本也有这个自由民主党和在野党叫立宪民主党。我好像从我一辈子就是跑了几十年这个新闻，我们从来没把他们那个党庆当成要新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民主社会，你的政党的合法性取决于选举。你在历史上哪怕有再辉煌的成绩，但现在上一次选举你选输了，那你就要好好反省，你就要争取下一次选举的选赢。所以对他们来说，党庆是非常非常无关紧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在一党独裁的政权里面，党庆什么呢？因为党庆是他诉求合法性的唯一的手段。那么过去呢，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他没有经过选举，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而一直占据的政权。那么他现在向自己的人民诉求是什么呢？诉求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经过艰苦卓越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政权。所以说，你们要感谢我。是他们这么一个逻辑。那过去呢，中国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官叫王震，他说过，我们的江山是用3000万颗人头换来的。你要挑战的话，你拿3000万颗人头来换，那就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你要挑战的话，那么我们是完全就是不含糊，我们可以大开杀戒的，是这么一种恐吓性的党庆。所以说呢，他要把党庆的办得很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好大喜功，办了很多很多的各种阅兵、各种什么庆典。其实呢，中国的一般的群民众已经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审美疲劳，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党庆的话，虽然政府很期待它的效果，但是我的感觉，而且我接触的很多的中国的一般的就是市民们对这个党庆都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嗯，谢谢石坂先生。滕彪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既然连邮件都如此的这个谨慎害怕，那么中国的共产党跟他的人民、他的百姓之间的这个矛盾到了怎么样一种程度呢？这样的敌对关系是如何的呢？滕彪先生，
对，因为中共他并不是选举上台的，所以他一直缺少这个政治合法性。我们说共产党他靠暴力和谎言，这是他两个最重要的统治基础。那他和民众的这种关系，从很多事情可以看出来，比如说每次到两会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敏感日期、一些重大的活动，他都是和这个人民保持距离，而且是严盯死守啊，这个完全，比如说人大代表啊，这些普通民众完全没有机会啊，没有任何的渠道去接触到。还有比如说像中共这些官员啊，中央的官员到各地去视察 等等，那么都是进行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安保。我听说有一次总书记到云南去考察，结果就是他住的地方，周围500米啊，方圆500米的距离啊，全都不允许居住，或者是由这个武警住到居民家里啊，就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那由于八九十年代之后啊，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改革开放，这也跟市场经济的这个发展有关。所以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互联网，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共产党的这些黑暗丑恶的一面啊，所以呢就有一定的这种反抗意识啊，或者说知道了共产党更多的这些邪恶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和人民的这种敌对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就是愈演愈烈。
谢谢滕彪先生。看起来中共说代表人民这个说法是大大的值得质疑了啊。那么石板先生，我想问你，就是现在我们讲讲关于顾顺章这一段历史，就是说呢，中纪委的国际烟委网呢是登出了，也是说高调的这个登出了顾顺章这个事情，以此来告诫这个党内的成员。我想问您，这个行为是不是极为的不寻常？请你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顾顺章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说呢？我现在呢，我还是有点摸不到头脑。就是说，最近一直传出来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董经纬叛逃到美国去了。但是按照我的媒体的，就是说，观察信息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好像这条新闻有一点没有头脑，就是它不符合我们一般做新闻的，就是5W1H 的方式嘛。就是传了这么久的话，还是在同样的地方传来传去，所以说我对这点我有对这个事情我是现在是没办法证实的。另外一个呢，习近平带领着共产党的很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委员高官来宣誓绝不叛党，我觉得如果是这个董经纬这个层级的话，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因为董经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那么我想是不是可能还有更高的级别的人出逃，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还无从可考。但是说呢，中国共产党每到5年呢，它就有一个权力交替期，然后交替期呢，内部斗争一定是变成非常激烈的。那么在这种激烈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他们对内部的这种怎么说呢，斗争也是越来越激烈的。那么顾顺章呢，是就是当年他是上海特科的一个怎么说呢，负责红队负责抓叛徒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因为被捕之后，然后马上就叛变，然后供出了党内的很多这个秘密，致使当时就是共产党的，比如说向忠发、恽代英等很多的共产党的早期的领导人，被国民党就是抓住以后处决。所以说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有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个顾顺章事件呢，一直是在共产党内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就是耻辱性的，也是非常教育政党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典型性的课本。那同时他现在把这句话抛出来呢，我觉得他的很大的意义上就是说在向外说党内是出大事了。其实呢，他用叛党这个词来说呢，其实在共产党他们自己说的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里面叛党的非常非常多，就跟因为顾顺章的叛变被抓到的向忠发，这个做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也是在历史上给他定位也是叛党。然后后来比如说像陈独秀啊，像王明啊，像张国焘啊，很多中国共产党都是说叛党和反党的摁下这样的历史的标签。所以说呢，我觉得哪怕到了现最近的不管是华国锋啊，还是赵紫阳、胡耀邦，也都是他们虽然没用叛党反党这个词，也是用了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严重的错误等等。所以说他们虽然表面上讲是共产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但实际上翻开他们的斗争史，都是不停的在叛党和反党和路线错误之间，所以他们这个历史完全根本没有什么正确可言。
谢谢您。其实也就是讲起来就是一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这么一个思路啊。那么滕彪先生，我想问你，就说到这个向忠发事件呢，我们也就知道当时呢，就是中共为了报复向忠发呢，是应该是说杀了他们家几十口人，在法租界呢大概是找到了八九具尸体，另外是在公共租界找到了30多具尸体。 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当时是大大的改变了上海老百姓对中共的看法，那么他们也开始配合国民党来打击中共。那么现在呢，中共把这个事情翻出来，是不是在就是说在展示过去的残忍，而且似乎也在威胁说他要复制，把过去的这个残忍复制到今天，您怎么看这个做法呢，廖先生？
对，中共不但对人民残忍，对他的敌人对手残忍，对他自己人也是非常非常残忍的，那这个不仅仅是顾顺章灭门案这一个案子，在过去等等非常多这种例子 ，AB 团呢、啊，反右文革等等这种例子太多，而且是特别特别的血腥，不提远的，就像中共的这个双规。中纪委对付所谓的贪官的这种方式也是极其残忍的，在里边那种那种酷刑，包括很多很多的所谓非正常死亡，实际上这个我们经常听到一些高官在双规期间自杀或者是意外身亡、跳楼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是自杀，而是这个被折磨死的。那所以中共他通过这些都是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如果你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如果你叛党出逃等等，如果不听话的话，那么等待你的下场就是这个监狱，就是酷刑、死亡啊，甚至如果这些也不足以威慑的话，那他们就会搬出顾顺章灭门案。但是在这里边就是又涉及到周恩来，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顾顺章案，那知道的其实也不知道周恩来在这里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因为很多人还是把周恩来当做一个非常光辉的形象啊，有些人即使是看清了毛泽东啊，仍然是崇拜周恩来啊。那如果知道周恩来也这样的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话，那很多人可能也会有所惊醒。
好，谢谢滕彪律师。石板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在顾顺章这个事件之中呢，应该说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他的这个死全家的这样一个后果啊。那么现在呢，中共把这个事情搬出来讲的话呢，他对，就刚才您谈了，中共可能有很高的级别的官员叛逃了，这个一直在传，那么他这个威慑作用究竟有多大？还有呢，这个事情讲出来之后呢，就滕彪也说了，国内很多人并不知道，那么中共他自己的这个观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会有对他的观感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
我觉得中国的民众啊，现在已渐渐的开始觉醒了，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就是说像一旦入党就不能离开的这个一件黑社会，就过去的什么青红帮，也是自己顶多什么三刀六洞，自己打几刀，自己闯过来就可以。这种杀全家的，这是黑社会里边一种最无耻的方法了。那么我觉得大家现在看到国际新闻，比如说你看美国的川普总统的。过去他以前曾经想从民主党出来选举，后来从共和党出来当选了，然后现在传出来他要不要离开共和党另组新党，这说明都是在叛党行为嘛。那么在台湾的也是，台湾比如说现在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李登辉时代就是国民党员嘛，而且在李登辉时代是一个颇受这个国民党重用的这么一个年轻官僚，那就是都跑到民进党去了，而且当了民进党的主席，而且现在又当选上了总统。就是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一个政党只要是和现在和你的理念、现在实现的政策和你一致的话，所有的政党都是可以欢迎大家进进出出的，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常态嘛。那么在中国的话，你要叛党，你要杀全家，这种恐吓的方式说出来的话，我想对一般的中国的市民来说，他们因为他们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很多方法，已经渐渐开始接触国际社会了，他们觉得哇，中国这原来还有这么残忍的黑道的状况啊。那么他现在把顾顺章的故事说出来，很可能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高官现在在美国，我想他到现在为止也很长时间还不敢现身的话，一定他有很多很多顾虑。那么中国呢，也看准了他这个顾虑，所以说呢，他把顾顺章的故事拿出来，就是说你在中国国内一定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你在美国，你如果说敢跳出来，敢说出公开说对我不利的话，那顾顺章的全家就是你在中国的家人的下场。我想他是已经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彻头彻尾的赤膊上阵的来恐吓威胁别人了。
嗯，听起来很有道理，谢谢您。那么滕彪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我们到目前看到的就是说 中共在百年之计呢，对内是加强这个控制还有威胁，那么对外呢又是一种加强宣传的这样一个面目啊。那么他现在就中国日报的英文版说要成立这个，他们已经成立了爱德加斯诺新闻室。那我想问问你，这个爱德加斯诺呢，他对当年的中共来说有怎么样的作用，它意味着什么，姚先生？
我们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做了很多就是不可就是见不得人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特别重视对外和对内的宣传，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等等。那爱德加斯诺就是应该说在共产党早期阶段啊，一直到49年之后50-60年代，在国际上起到为中共宣传的最重要的一个西方记者。那他的对中共的描述啊，他出版了很多书，就是他对共产党的这些非常不中立的这些描述，实际上是违背记者的这个客观中立的基本原则，在西方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啊，也可以说斯诺的著作对于西方世界、美国、欧洲能够对共产党有一个好的印象啊，尤其在30-40年代1949年之前，斯诺可能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所以中共在这一直把斯诺当作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朋友。包括在就是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斯诺也来到中国。后来他写书，他说这个这些饿死人这些死人并不是什么饿死，而是营养不良等等，都是非常无原则的替中共辩护，替中共掩饰罪恶，替中共宣传他的这个虚假的伪光正的形象。
好，谢谢你。石板先生，我想问你，其实呢就是说刚才滕彪先生也讲了，就是斯诺当时呢因为这个西行漫记之后呢一下让他一炮而红，这个书呢是卖得非常的好，那么西方呢一下也看到了这个中国，那么对中国有很好的印象。那么我想问你，就是现在把斯诺再拿出来的话呢，是不是有个细节中共并没有注意到，就是当年的这个斯诺呢他支持的中共呢是一个要干掉统治者要上台的这么一个中共，那么现在的中共呢是要坐在统治者位置上的这个中共，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不可以说已经这个历史和现在呢是已经截然相反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样的斯诺拿出来对中共是真的有利吗？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在于习近平他们这个团队啊，其实对历史知识对现在的自己的现状认识并不是很全面，就不光是斯诺，前不久呢他中国要大力宣传这个乒乓外交，就是说当年纪念，就是说他们认为呢，就是在斯诺的时候呢，因为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是无知还有好奇心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把一个就是年轻的一个白左认为白人西方有原罪的人呢，把他骗到这个解放区，然后呢让他去看到这个共产党的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是骗局嘛。大家都知道，说他是斯诺说共产党有言论自由，但是说斯诺走了不久，那个王石卫就被乱刀砍死在库井里面嘛，就是说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其实他把真正的邪恶的丑恶的一面完全掩盖出来，把自己装出了一个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斯诺，斯诺就完全上当受骗，然后写出来东西虽然很轰动，是出于全世界对共产党的无知和好奇。那么乒乓外交也是说，当年呢就是说中国和就是完全西方社会封锁中国，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另外一个呢他们主要敌人是苏联，要联合中国也是一个国际时空的背景，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提斯诺又提乒乓外交呢，好像他企图，他又误认为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有误解的，所以说如果再出现一个斯诺，再出现一个乒乓外交呢，可能的话就能打动美国人民，就可以把中国形象修，就是重新恢复得很好。但是他不知道现在的这全世界认识中国是通过多少年被骗，不管是参加什么 WTO 啊，包括这么多年中国的外交上 被骗之后呢，现在这种拥抱熊猫派彻底的破产了，信用破产了。所以说，大家终于从川普总统之后开始认清中国之后呢，现在怎么说呢？他再说再出现100个字幕也没有用啊。首先呢，就是说他也要今后他一定会收买一些他认为是像斯诺一样的这些西方人替他宣传，但是说我敢说他们的宣传说是完全没有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全世界都已经觉醒了。
好，谢谢石板先生。藤庙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埃德加·斯诺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这个夫人啊。斯诺夫人年轻的时候还是一名演员。那么，非常神奇的是，她一直活到了2018年才去世的。那么，其实呢，她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最后一次到访了北京。她那时候去北京的目的呢，是要去接洽天安门母亲组织，要支持这个组织。与此同时呢，她也对外公开的发表了声明，她说呢，她希望中国人民能够从中国的这个腐败和滥权和压迫之中被解放出来。那么他的这个说法呢，跟他当年1949年和他先生所发表的言论呢是一样的。那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谈一谈斯诺夫人她对中共看法的改变的过程，滕彪先生？
对，简单来说，斯诺，他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可以用他来向全世界宣传共产党的形象。斯诺夫人因为有这样的一层关系，所以他到在中国也是地位非常高啊，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都是受到这个帝王般的待遇啊，这按照《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那就是她丈夫，就埃德加·斯诺，生病的时候啊，毛泽东周恩来给她派医生，然后呢，他们夫妇到70年代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也是跟毛泽东周恩来啊，宋庆龄啊等等一起吃饭呢，这一起看乒乓球赛呀，就这种帝王般的待遇啊，让她很难客观的去看待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政治啊。那他的觉醒，埃德加斯诺夫人，他在他的觉醒是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啊。那有正常的良知、正常判断力的人，看到那些鲜血，看到共产党那种无情、那种野蛮，就会觉醒。所以就是虽然花了这么长的几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啊，但是最终，还是觉醒了，这是值得赞赏的，
好，谢谢你，石板明夫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把镜头移到今天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西方有一些学者呢，就是会拿着西方的一些弱者，一些弱点呢，来对西方对中共的批评进行反唇相讥啊，来洗白独裁政权，你怎么看现在这样的现象呢？
怎么说呢？我这种现象一直在有的。我在这么多年以来，我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我在北京当记者的时候写的文章，我写的基本上每一篇比较大型的报道，在日本国内都有一些亲中的学者进行反驳。那么也就是说，很明显就是等于说很多学者是跟着资源走嘛。中国它可以给这些学者提供很多的资源，那么这些学者就当然替他们说话了。但是说呢，我觉得呢，情况最近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呢是当时最早期呢是，比如说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毕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个政权，在不管是在人权，虽然在人权方面、在民主化方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至少呢，他在国际社会表现一个我希望改进，这么一个姿势。这改进实质有没有改进不好说，但是表示我要改进。所以说呢，很多这个支持中国的学者就是说，你经常跟我们反的，就是你们知道，你说的这中国的所有缺点我们都理解，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一些时间呢？中国从文革走到今天，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再给它时间，它还会更加改好的。这是西方的，包括日本的所有的亲中的学者的一套逻辑，确实这套逻辑也蛮有说服力的嘛。但是说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完全倒行逆施，开日本的，开这个历史的倒车，把所有的这个，你说呢，变本加厉的对内的镇压和对外的扩张， 比如说我们最近看的香港的《苹果日报》等等，他这种方法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千万不能再给他时间，给他时间的话，他会越搞越糟的，大家会越来越惨的。所以说这种逻辑他们就站不住脚了。虽然还有一些学者在继续替中共说话，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过去比起来已经差得天差地别了。比如说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前不久，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前，日本的参议院投票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参议院245个议员全部起立支持，这个是一个惊天动魄的。对于我常年在日本从事这中日关系的报道来说，确实把我也震惊到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底线嘛，是底线，而且在国内有大部分就是中国别的问题可以谈，台湾问题绝对要站在中国的角度上。245个国会议员，有选举区选出来的，有比例区选出来的，他们所有的人，就他们这每个人都起立，就说明他们所有的支持者全部支持他们。这个就是整个日本社会完全倒向了反中支持台湾，这点就说明中国的大外宣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彻底破产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效果，这种事情今后在别的国家也继续发展，所以说从这点就我看就看出来，他们这些学者虽然还有，但是他们说话的说服力是越来越低的。
谢谢您。滕博雅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说到这个西方的拥中者呢，其中一个比较非常知名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学者Jeffrey Sachs，那么他呢，对中共的这个拥护呢，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施万平夫也讲了，就是说，现在呢，好像他这个市场呢已经渐失啊，那么您的看法如何呢？
的确，我也同意石板先生的看法国际社会包括智库、大学、学术界，对中国的印象，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态度，在发生非常迅速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中共的这个实力也是非常强大，他的这个大外宣，他的向全世界，就是宣传收买，包括这个 Jeffrey 这样的学者、教授，包括很多的作家、记者等等。为他来鼓吹啊，那这种在西方有一个词叫有用的白痴，那 Jeffrey 就是典型的这样的人，包括之前我们讨论的埃德加斯诺啊，这个有人说他是最有用的白痴，那就是肯定这背后是有这个巨大的利益，有很多的利益，包括到中国访问的机会，包括在官方媒体上发表文章，包括研究经费等等啊，这些这没有好处，一般的学者是很难为中共辩护到这样一个程度，那当然也有一些非常糊涂的记者，他们或者记者、学者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是这个。脑子里一团浆糊，然后为中共辩护，那这些好处，比如其实不一定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研究经费，这现金，而是那种感觉。刚才说这个埃德加斯诺夫妇在中国访问，受到那种帝王般的待遇，那在西方，你一个教授，一个知识分子，那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到中国，如果中共想要收买你、拉拢你的话，会给你这种帝王般的这种待遇。那种看不见的那些好处，这也是很多人被拉下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谢谢您。最后，施万明夫先生，请您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中共过去百年史以及它与现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1分钟，谢谢您。
我觉得这100年的历史其实是可以说一个邪恶的历史，而且它这种邪恶和暴力还在继续正进行，比如说现在香港发生的种种《苹果日报》的事情，这种肆无忌惮的这种打压言论呢，对国际社会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挑衅。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国际社会给予的反击还是太弱了。
谢谢。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石板明夫先生和滕彪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